我先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你带领着我们的一个学习，在撒母耳记下的学习。我们谢谢你的恩典，用主你自己的话语，也让我们看到主你自己的怜悯和审判，不仅仅是恩待大卫王，也让他们成为他这样的一个一生成为我们的见证。也求神你来继续的激励弟兄姐妹，不灰心不善胆，因为主你自己的怜悯，你自己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谢谢我们的主，祈求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们今天会很快速的把所有的过一遍，但基本上是提纲式的。假如中间大家有对哪一个部分有点感兴趣，假设那一段正好碰到是陶云讲，我们就把陶云揪出来；假设碰到洪波讲，我们把洪波叫出来。好，在之前，我们再把整个的概论稍微讲一下。撒母耳记主要是停留在就是大卫做王的这40年的时间，他做那个犹大王，加起也做后来做整个以色列的王，所以说主要是集中在这个40年这个地方哈。整个撒母耳记的可能猜想的作者没有明确的讲，就是那个先知拿单。先知拿单其实是在这个整个大卫的撒母耳记下的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当大卫犯罪的时候，是拿单他到大卫王前面来指出他的错误，这个是上帝给他的话语去指责神的仆人。整个的中心信息我们其实从撒母耳记上跟下其实整个都连在一起，整个是一个来看合神心意的器皿，看上帝特别是在他做完的这一段时间怎么继续的来制作他。 OK， 整个重要的章节是第5章第12节，大卫就知道是耶和华立他做以色列王，又为自己的名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所以说这个是上帝的目的，他是为了自己的名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不是仅仅是大卫是上帝的仆人，但是上帝的整个的计划的部分是要他拣选的百姓要他的国要兴旺。当然这个国再从远处看就是看基督耶稣神的国的降临，不仅仅是这个以色列的国、我们稍微看一下的，再重新重复一下整个的基本架构。基本上从第1章到第13的部分是大卫的兴起，他前面都是在逃亡的过程中，扫罗死了以后，加起他开始在犹大家就是做完做7年6个月，这在希伯伦就是主要是第1章到第4章的那个部分，加起后面他把耶路撒冷攻下来了以后，来迁都到那个耶路撒冷，在那个耶路撒冷的那个地方做了差不多30年。加起后面有分到大卫的兴旺的部分，他兴旺的部分这里有讲到有几件事情，有非利士人把约柜带回来，另外有一个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约，就是大卫之约，当然有亚伯拉罕之约、摩西的西乃山之约、大卫之约，这个是在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约，是上帝对整个人类应许的这个永远的果。还有他的全然得胜，加起他有特别提到他恩待扫罗家、米非波设，这个也是，还有就是在讲那个亚兰跟亚门人，战胜亚兰跟亚门人，这个是大卫的整个兴起跟得胜的部分，是从1章到第10章。11章到第20章的部分就看到大卫已经是整个大卫的以色列的国已经在全盛的时期，加起就在这个全盛的时期，加起大卫就犯罪，在这里犯罪的时候 有看到当然这里有提到几个人物，这个我们等一下八十八乌利亚跟约押的部分，他犯罪，还有上帝对他的管教。他刚才我们有提到，就是拿单开始斥责大卫，还有做定罪的一些审判的一些事情，根据上帝给他的话，他对大卫进行审判。接下去审判开始了以后，有上帝的怜悯在，但是他犯罪的代价，就是说审判临到的，这实际上后面的从十三节到十三章到底二十三章的时候，就整体一个一个，就是说神的审判一个一个临到。当然从他家里发生的事情，暗嫩的犯罪，后来亚沙龙的输赢跟叛乱，亚沙龙把那暗嫩杀了以后逃亡，后来又回来又叛乱，加起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示巴带领的以色列人叛变。这个是十一到第二十章的部分。最后的时候，就是我们前面几个星期讲的二十一到二十四的时候，大卫的晚年的时候。当然晚年的时候继续发生我们当初也要讲到内忧外患的事情，三年的饥荒，还有我们也讲到大卫的赞美诗歌。基本上大赞美诗歌就是相当于把大卫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个总结。在这个赞美诗歌，诗歌跟诗篇里面的十八章是基本上是类似的，同样的内容。另外就是在大卫这里，当然临终之言这个不是最后的话了，这是他相当于也是一个总结的话语。加起又讲到大卫的勇士。上一个星期最后就讲到大卫在老年的时候还犯了一次罪，就是数点百姓，加起有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后果跟解决的一个方案。OK， 好，大家稍微看一下，这个是我们最早列的那个课程的内容。整个基本上到这个架构，我们在中间有做了一点点小的修改，这个相当于一个整体的一个 总的部分。我们除了两次特别的一个聚会以外，其他基本上是从照着这个结构在讲。今天相当于假设这是谈撒母耳记的话，我们今天相当于谈到第十六课，就是总复习的部分。好，我们开始一起来回顾一下。来回顾一下，就是在我们在讲第一课的时候，但概论以外，开始讲第一课的时候是第一章，主要是第一章跟第二章的部分。当然这里看到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对大卫来讲，在那个时候其实他的仇敌，可以说那个时候扫罗有点像是他的仇敌，一直在追杀他。但是大卫当扫罗死亡的时候，这里有发生了一些其他的故事，就是第一章的第一到十六节。大卫在这里看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他以基督的心为心，看整个的国度，而不是计较他个人的一个得失的一个部分，就是整个上帝的国度，或者在他那个时候，他是看到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度，以色列的这个国度的上帝兴起的这个国度的部分。OK， 在那第二段的时候，大卫知道当然前面了解到扫罗的死亡的信息，他特别的为扫罗做了哀歌，特别这个当然在当初我们有讲到这个叫公歌，在那个时候他在那个时候对扫罗也做了一个总结，但是基本上是存着一个非常敬畏的心。扫罗也是上帝拣选的一个王，所以说大卫非常非常谦卑。虽然扫罗本身是大卫在军事上是一个仇敌，但是他也是上帝拣选的在以色列做王，所以说他对扫罗也是心存敬畏。在这里对扫罗还有包括约拿单也做了一个总结一样。接下去我们在第二章的时候，就是讲到大卫的受膏的部分。大卫受膏，这一次是讲到大卫的受膏。当然这个也是我们 考试题目的里面讲瘦高的部分跟这个也有关系，但在这个部分是讲犹大的人来高摩大卫做他们的王、yeah. 在第四段的时候我们重新回顾一下，在这个时候有发生了两个事情，当然扫罗家跟以色列人还继续是独立的，所以说扫罗的儿子那个伊斯波瑟继续做王，当然他有那个亚尼尔的元帅带领着，所以说在神的家里面就有两股，就是当然是在神的家呢，以色列整个全体的以色列人来讲，有犹大跟以色列国来讲，这个里面就发生了继续的一个征战的部分，在这里就有讲到扫罗家跟大卫家之间的，特别是他们的军队在这里有继续的一个互相的征战的部分。这里也讲到那个约押元帅，就是大卫这边的他的那个约押元帅的弟弟亚撒黑死掉，这个的死亡也跟后面很长的一个部分会连在一起。但是我们在这里可以学习到一个重点的一个部分，就是看到大卫他在神的面前，虽然他自己受到了很多的委屈，从扫罗家给他的部分，不管是追杀他，后面跟他征战加去，他三番两次的原谅他，特别是在撒母耳记上他有机会杀他都不杀他，但是他一直谨守敬畏上帝，不以恶报恶。这个是我们一到两章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中心的信息。另外一个我们就下到了第三到四章，三到四章这里有做了一些比较，大卫的王朝跟扫罗家的做了一个具体的一些比较，当然在这个比较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大卫家就日渐强盛，就扫罗家就日渐 衰弱掉了，这个也是三章的第一个做一个整体的解释。当然在这个以后加起亚尼尔，就是那个扫罗家的那个元帅啊，亚尼尔决定就是带领的整个以色列人归顺大卫。当然他跟那个扫罗的儿子有冲突的部分，当然为了以扫罗的一个嫔妃的部分有冲突的部分，但是他整体来说是在这里是真心的，就是决意来归顺大卫。但是在这个里面的时候就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约押回来了以后，从外面征战回来了以后，虽然大卫已经接纳了亚尼尔，但是约押就把亚尼尔就相当于谋杀了，就把他叫回来，亚尼尔已经走了，他还把他叫回来叫去把他谋杀掉。另外就是也看到就扫罗的儿子伊斯波瑟后面就也被他的军长两个人也杀掉了。所以说我们在这里面看到许许多多的一个具体的事情，不管是亚尼尔对他主人的嫔妃，还是约押杀了亚尼尔，还是就是说他们的伊斯波瑟的军长杀了伊斯波瑟他的王。但是整体的在这三到四章的部分，我们看到一个非常一个反面的例子，就是在神的家里面有许多的这样的一个规矩本来就定在那个地方，但是 就像亚尼尔违抗就是当初以色列人的那个规矩，约押其实相当于违抗大卫的命令，自己为了报刚才讲的那个私仇，自己把那个亚尼尔杀掉。加起他的伊斯波瑟也是这样的一个他的军长也是这样子，就是说把伊斯波瑟把他的武王给杀掉。所以说整个的 部分就是说基本上是反着规矩在行，就带来很大的混乱，或者就是埋下祸根。当然有些人是当初就受了惩罚，就像这里的巴拿跟利甲的部分，当他去邀功的时候，后面就给大卫就处决了。耶押在这个部分虽然他没有说就是直接的这个结果立即临到他，但是他继续在后面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他有变本加厉在杀另外一个元帅，好，后面大卫立的元帅。当然最终的部分我们其实前面复习也有讲到，耶押这个人其实是在整个撒母耳记下的部分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可以给我们一个反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好，在三到四章的部分是从反面来给我们看神家里要凡事规规矩矩按着次序来行。虽然有些时候他们似乎把这个伊斯波瑟不是好的王，应该杀掉，但是不是照着他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自己 来做这个工作，为了自己做了一个事情，虽然最后的结果好像是一个公益的事情，但是手段其实是一个不合规矩的在做。好，完了以后我们就到了第五章到第六章，这个部分是讲大卫在耶路撒冷做王。大卫开始就是说整个以色列的人，整个以色列的人高摩大卫，前面他是做那个犹大的，现在就是说他整个做以色列犹大跟以色列的整个的王。所以说他等候的上帝的时间的到来的时候，在这里他开始做王。做完了以后，当然面对着仇敌的部分，他们其实在以色列人，整个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其实征战是非常非常久的时间，包括前面的扫罗王的时候也一直在跟非利士人征战，非利士人是一个主要的他的一个敌对的一个势力。在这里的时候也讲到，就是大卫做完了以后，相当于把他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强敌，就是非利士人后，把他们击败了。在这里，当他击败了以后，非利士人以后，大卫在这一章，就是到了第六章的时候，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当初约柜还在外面，没有在他现在要定都的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他开始对上帝的做一些回应，开始要把约柜从其他地方要准备运到，相当于当初应该是在那个亚比拿达家，就是应该是基列以林的那个居民，就是山地的那个地方。但是非利士人把约柜送回来，就一直在那个山上的地方。现在就是以色列家的人现在开始整个在耶路撒冷做完，大卫在这个地方做完了以后，他现在想到渴望的上帝回到，就是说来到这当中。当然约柜是一个表征的意思了，是一个表征的上帝同在的一个证据一样。他就开始对上帝做出这样的回应，愿意把他约柜带回来。当然这里面发生了一些其他的一些故事，当然约柜中间的抬约柜的一些规矩的部分发生问题，加西大卫也在这个部分自己认真的悔改，虽然暂时停在那里，加起考虑到整个的回去查上帝应该怎样来用约柜，他后来就把约柜顺利的用回来。这里有详细的部分，当然这里面也发生了一个插曲的一个故事，就是当大卫欢喜快乐的在上帝面前又唱又跳的跳舞，把那个约柜赢回来的时候，那个他的第一个那个妻子那个米甲对大卫就表示出很轻视他的样子，因为他觉得这样是不应该的，所以说 大家 在这个部分要特别的就是说看到，就是说有时候人怎么来看，怎么来看我们怎么来敬拜上帝，其实不是非常重要，是我们自己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这个是上帝最看重的，不是看人怎么来看。Yeah. OK, 好，这个是大卫在耶路撒冷做完，他做完了以后，第一个事情大家已经看到把那衣柜运来，第二个事情他就开始做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他要为上帝进殿，当然把约柜运来，现在开始要准备计划为上帝进殿。这个他开始在进殿的时候，当然整个的进殿的计划开始想实施的时候，神出手拦阻他，没有让他进殿。当然大家知道他的上帝又给他理由说他流人血的部分的事情。当然这在这里的一个部分也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功课，就是说我们有时候非常热心的为上帝的国或者上帝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上帝有时候不让我们做一些事情，其实也是一种恩典。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虽然上帝在这个禁定的事情上没有让他真正的去禁定，后来他有去备材料，但是上帝在这里的回应其实是给他一个更大的一个计划，就是也就是我们刚才在讲的一个部分，就是说上帝跟大卫立了一个大卫之约。其实这个大卫之约其实是没有条件的，上帝单方面的立约就是他给大卫的一个应许。所以说大卫把他的心意表达出来，虽然上帝没有让他进殿，但是他对上帝的心意上帝是完全知道大卫。所以说上帝在这个部分也给他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祝福。当然 他相当于把整个神的永远的国度在这里跟大卫立了约。 他这里有几个了，使他 得名得安静，加起来还有应许他儿子和他的后裔还有他的永远的一个国度。当然 我们知道最后耶稣基督也是从大卫这个支派出来的，就是 从大卫的后代出来。在这里也大卫后面也做了他的祷告，在这里他接着拿单给他了这样的一个信息以后，加起大卫的祷告跟感恩也在这里，他感恩上帝的恩典跟伟大跟祈求。这个其实这些部分其实是贯穿在诗篇里面，大卫的诗篇经常会出现的，就是这个是大卫就是在不同的时期，不管是在他的鼎盛的时期还是在他的低谷的时期，他的一生基本上在贯穿着一直对上帝的恩典跟上帝的伟大一直在赞美。当然也有他自己个人的一些祈求跟仇敌之间的一些祈求，基本上大多数的诗篇里面都贯穿着这样的信息，也在撒母耳记的上下也贯穿着，他生活的部分也是这样的贯穿。到目前为止大家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好，七到八我们就继续下去了，以后他就会大卫继续的做征战的事情。当然这里有很多不同的战争，上帝使他得胜，加起他也有从得胜中间把一些战利品供物分别为圣来献给上帝。对外的部分他做了征战，上帝使他得胜，就是相当于他的事件开始平息，这个也是上帝当初给他的时候的应许，就有给他，就是他的事件开始平静。同时他也内部他也开始秉公行义，开始任命各个官员，就是说谁做祭司。这个其实我们在后面讲到的时候其实也当初有分享过， 我记得 我当初也有 讲了一下，就是特别第七段的他所谓列的这些内阁成员任命的这个官员，跟他后来逃完了以后后来再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大多数还是原来的人。 OK。好，后面我们来到了第九章跟第十章，第九章跟第十章了以后，大卫把其他的人，就是其他的敌人，基本上平静了以后，他就开始就是首先这个当然部分，第一个的部分是寻找扫罗家的后人。在这里我们有知道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故事，他施恩给那个米非波设，就是约拿丹的小孩，约拿丹留下了这个小孩下去让他与王同席，就是相当于在宫中那个跟王在一起。这个也是他当初跟约拿丹立的约，他们两人之间立的约，他就开始对他的家人示好。同样他也开始做了另外一个事情，想后代那个哈嫩，好，就是这个也是亚扪人那边的王，他死了以后，哈嫩是他的儿子，他也做这样。但是对米非波设的恩待，当然米非波设非常感恩，但是当他想后代那个哈嫩的时候，却受到羞辱。其实有时候在大卫在这个部分，确实就是说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他在做对的事情，在做守着他所立的约架去做上帝给他的这样的一个正确的事情，但是当他在做的时候，但是对不同的人的反应有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对米非波设他是住在这边，但是对哈嫩的时候，他的那些就是他的使者其实是被他羞辱。当然这个就后来就引发出另外的战争，就是跟亚扪人跟亚兰人。亚扪人就是自己发现得罪了这边以色列人，他自己就开始要跟以色列人来征战，加起还带就是伙同那个亚兰人过来。但是上帝继续施恩给大卫的王国，加起把亚扪人跟那个亚兰人打败。当然在这里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要守约施慈爱。当然这个施慈爱，当然从大卫的本身自己领受上帝的这样的一个教导，他自己做这样的施慈爱的部分，他怎样对人，加起上帝也怎样对他，上帝也是一个守约的上帝，也对他施慈爱。虽然他被别人羞辱，但是上帝还是让他在这里重新得回。Yeah. 好，这个基本上是一到第十章的部分，相当于就整个在讲大卫做完，加起整个的王国逐渐的鼎盛，加起把四周都不管是外面里面都治理的就是说平静了。但正在这样的一个高峰的时期，就开始转到另外一个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第十一章的部分。似乎他不管是大卫的，不管是他的丰功伟绩在这个地方，另外事情已经平静安定，当然他们 还有一些防御的一些部分，还有在跟腓力斯人的一些防御的事情，但是已经构成不了对整个的大卫的王国的威胁，就是旁边的这些邻国的这些势力已经构成不了太大的威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大卫在这里其实给我们很多正面的例子，就是从撒母耳记上到撒母耳记下，整体的一生看起来是上帝在大卫王的身上，可以看到大卫王也自己表现的部分也似乎看起来非常合神的心意，就是上帝高他，他加起他自己的整个人的品格也表现得非常好。但是在这里突然给我们看到一个人的败坏的部分，即使是大卫如此这样的人，我们非常羡慕他整个的一个品格的部分，但是他还是人，他 还是人。这让我们看到的，在十一章的时候很具体的这个罪的部分，大家都非常详细的，这些故事大家都非常熟，我在这里就不再过一遍，就是八十八乌利亚跟那个约押的部分，还有跟，但是他有听到一个最后的一点的部分，等这个犯罪的事情发生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不是说他得罪这些人，得罪这些人，但当然讲到八十八，就讲到乌利亚，讲到约押这些跟人家伙同做这种谋杀罪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人手行的部分，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是得罪了耶和华，得罪了上帝。有时候人做的一些事情，有可能别人不知道，但是上帝都看在眼里面。Yeah. 所以说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的一个全然的败坏，相当于也是大卫的人生的另外一个转折点，从一个相当于高峰低落到一个低谷的一个部分。但上帝跟大卫守立的约没有改变过，所以说他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部分，就是第十二章的部分，上帝开始有管教的部分开始领到他。当然在管教的部分，首先他借着拿单用比喻的方式，让大卫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己所犯的罪行，这个是上帝的怜悯在大卫的身上。另外他给他宣布的这样的罪恶跟与刑罚的部分，这个部分就是说他所犯的罪，上帝的管教还是会临到他，为他所犯的罪的结果他是要承担。当然这些罪的部分，后面的圣经的后面的很多的章节都在谈这个刑罚的部分怎么一个一个的临到大卫跟大卫的家里。在这里他犯罪所产下的小孩子，他 就在这个地方也失去了这个小孩子，但是上帝还是安慰他。 他当然在这里已经悔改了，上帝还是安慰他，给他另外一个小孩子，当然所罗门也是后面引发出来的整个的具体的，就是说相当于整个以色列国最鼎盛的时间，其实就是就是说从地上的国度来讲，所罗门的王国应该是最鼎盛的。Yeah. 再下来，虽然大卫整个的跌倒，但是他经过这样的认罪悔改了以后，上帝继续的开始重新的使用他。当然他 在这个地方，他的约押的元帅把那个亚门人的京城拿巴攻取了以后，围困了以后，让大卫过来攻取，得到这个荣耀，就是相当于以色列的国征服了亚门。Yeah, 上帝的恩惠继续的临到他。但是在这个里面，就是说人不管在怎样的一个光景，就是说当他认罪悔改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上帝的恩典是没有限量的。Yeah, 不管是多大的罪，不管是多大的冒犯，但是上帝的恩典是够我们用。 OK, 好，那我们就开始，再下来就到了那个第十三章。第十三章的部分就刚才 有讲了，就是说大卫犯的罪，上帝已经给他的这样的一个刑罚已经借着拿单跟大卫讲了，而现在实际的事情就一个一个在发生。当然他自己大卫王作为自己父亲，在这个事情在他家里面犯了这个事情下去，下面的在整个家里就带来了很严重的这样的一些罪恶的事情发生。这个第十三章的部分就讲了，主要 讲两件事，一个是他的儿子就是强暴了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塔玛，加起他的第三个小孩，就是这个塔玛的哥哥， 就是谋杀了大卫的长子，报仇。所以说，这个家里的相当于大卫的王储，王储，因为长子嘛，这个是王储被杀了。加起这个也是，当然亚沙龙我们后面学到，亚沙龙非常英俊，加起也非常有能力，这个也是相当于他的后继之人的吧，后来继承王位的人，但是他也因为杀了以后就开始逃亡了。所以说这个当一个次序不对的时候，后面发生的这些严重的罪恶是一个接着一个来。我们再来看，就是下去了以后，就是看第十四章跟第十五章的部分。十四章跟十五章的部分，我们在这里有看到，主要是两个人，一个是亚沙龙，一个是约牙。这两个人其实在撒母耳记下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有能力的人，非常有能力的人。加起约牙也看到大卫，当然 他小孩子离开了几年以后，他非常愁苦，加起约牙就让这个妇人用比喻的方式来说服大卫，让亚沙龙回到耶路撒冷。这个一个，但是回来是回来，但是大卫其实没有跟亚沙龙在那个时候有任何的见面，也没有讲任何的处理的事情。其实大卫从上一章发生的事情跟这一章的事情很多的部分，虽然他认罪悔改了，但是在这个事情上处理的秉公事，就是凭着公义要处理的事情，他其实没有处理。他让自己个人的感情的部分 在这个里面亲自的他做一个正确的一个决定。所以说在这个部分故事继续发展的时候，就在这个王国里面就埋下了更多的祸根。就是亚沙龙当然回来了以后，最后约押帮他进到了大卫。接下去这个给亚沙龙的部分就开始做了一个预备的一个部分。他前面的时候是一种当然亚沙龙自己要伸张正义，就是以恶报恶了，就是他的哥哥强奸了他妹妹，他自己做这个就直接自己就是复仇把人家杀了。但现在杀了以后，他这个以恶报恶了以后，他自己其实继续的野心继续的在膨胀。他自己是当然在圣经里面描述亚沙龙的时候是描述非常非常好的，其实应该是说非常俊美，无人像亚沙龙这么俊美。其实大卫也是非常俊美，其实在这些儿子里面可能是亚沙龙跟他最接近的吧，也不管是才智啊能力啊这个部分最接近。但是他在这里是其实是在做回来了以后就开始阴谋，开始要造反。他造反其实是非常有步骤的，也就是开始笼络人心，加起开始做一些就相当于国家的一些判断的一些事实，一些赠送的事情都到他那里去，就是慢慢的把这个大卫王的这个权柄啊，慢慢自己就一步一步的就拿过去，在民中就开始设立威信。等他差不多快成熟的时候，加起那个以色列人有人跟那个大卫王报告的时候，其实在至少是在耶路撒冷的这个城里面的开始就很多民心就归向亚沙龙，所以说导致了大卫开始逃亡。 他在这里开始逃亡。这些人都非常聪明，约押、亚沙龙都非常聪明，但是他把聪明的才智变成了一个阴谋诡计，开始要破坏上帝的国度的工作。好，但上帝已经给大卫的应许，但是他在这些人在破坏上帝的给这个以色列人国度的工作。所以说这个两个反面人物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醒，我们后面再看这些反面人物。当然亚沙龙接下来这章就开始讲那个 大卫的一个逃亡的部分。当然在这个逃亡的部分有讲他跟几个人的一个关系，当然这个也是相当于上帝给大卫的一个刑罚的部分的一个部分的一个具体的。但是大卫在这个地方当他认罪悔改了以后，刑罚上帝给他这些刑罚接着周遭的人临到他的时候，他就很诚心的在接受。所以说可以从他跟当然跟洗巴的部分是一个被欺骗的部分，他后面有后面明白真相了以后有做了一些处理，就是做了一部分的一些处理哈。跟示每的部分他就更表现出来谦卑的部分，就是自己虽然被辱骂，但是这个部分他其实是把这个他自己心里是认定这个是出于上帝的，就是出于上帝对他的一个部分。所以说他没有对示每立即去做任何的处理，就是让他羞辱。当然后面亚沙龙做了更不好的一个事情，羞辱他留在宫中的那个十个嫔妃，这个当然也是对大卫的一个很直接的一个羞辱，就是说当然这个也是上帝给他的一个审判的部分，他坐在暗处，但是上帝让他所受的羞辱在明处。当然我们圣经里面基本上来讲，可能大卫犯的那个事情，他在跟上帝祷告，在跟上帝认罪悔改，至于他整个以色列的百姓里面知道不知道，这个是极有可能没有说直接知道的。但是基本上他这些他跟上帝之间是有这样的一个交代。另外的一个部分在这里就也看到前面这三个部分相当于是上帝对他继续的一个审判的部分。第四段跟第五段第十七章的部分，上帝还是继续的怜悯他。在这里有讲到两个重要的人，一个是就是一个富筛，另外一个就亚西多夫。假设那个亚沙龙采取亚西多夫的计谋的话，大卫就基本上他就会被消灭掉。但是上帝的恩典使用这个富筛在这个计谋上面让亚沙龙采取了那个富筛的计谋，让大卫得以脱险。等大卫脱险了以后，他后来在那边河那边后来就立稳了脚跟，就去重新他就会重新回来这样子。所以说 在这里是一些具体的一个故事，但是我们可以继续的看到上帝的审判跟怜悯真的是在他逃亡的路程中他也一直的保守看顾 的大卫，一边惩罚他一边也怜悯包裹他缠裹他。 OK，我们继续讲到第十八章到第十九章的时候，就前面的这个叛乱是因为无序带来的这个严重的罪恶的一个继续，接下去我们看到亚沙龙在这个地方的一个结局。当然我们知道他被约押就杀的头发挂在那个地方，他就灭亡了呀。在这个部分大卫再一次在这个地方他因个人的情绪他为亚沙龙继续举哀。是 这个的部分就是说这个是大卫很在人的部分，当然他是他的儿子，他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情感上的表达。但是他在面对的整个的以色列王国的来讲，其实是约押是替他除去了，就是说他的军队其实是替他除去了整个的就是说对神的国或者说对以色列国威胁的一个部分。 所以说约押在这里其实是做了一个对的事情，他来责备大卫王，在十九章的时候大卫王就接受了他的这个责备，重新改正加去接受归正回来。 OK， 好，当大卫王回到耶路撒冷的以后，第十九章的时候回来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当然这里面就以色列人犹大人请大卫回来的时候，大卫就非常有从神来的智慧跟手腕来处理这个整个的民族重新就是重新合一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当然他在这里也开始启用就是亚撒龙的那个元帅，也开始启用，就准备启用他。另外我们也看到人的部分跟大卫王在他逃难过程中加起这些人也开始，当大卫王重新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也看到这些人的变化的一个部分，不管是当初羞辱他的四美，还是忠心就是等候大卫王的米非波设，他虽然被洗巴诬陷了，还有包括洗巴，还有巴西来的部分，巴西来后来把他的小孩子 让他小孩子跟着大卫，所以说这些人的周围就是说可以看到一个神所拣选的人在他的起起伏伏的过程中可以更清楚的看到别人就是他周围的人的一个真实的一个面目。后来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以色列人跟犹大人的这个纷争在这个地方其实是为后面南北国埋下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根源的部分，是从这里的纷争开始呀。好，我们在后面讲到了第二十章到第二十一章的时候，就是虽然大卫回到了耶路撒冷，但是他面临的事情其实是内忧外患的事情，自己的里面以色列国里面的就是那个便雅悯人，这个是应该示巴，应该是便雅悯人，就是示巴在那里煽动再次来分裂神的国度。大卫王用一个稳定的一个就是用他的就是设立的这个亚玛撒，就是亚撒龙的那个元帅来做这个整个的团结的一个工作，但是这个被约押给杀掉了，因为这个人挡住了约押，基本上谁在前面挡住约押的前面的路，约押基本上都要把他除掉，所以说是在这个部分约押是得逞了，他重新做了元帅他把亚玛撒，虽然亚玛撒是前面那个大卫指定的接任的这个元帅，但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加起重新约押做了元帅，加起以色列人再次也除了战乱以外还面临的饥荒。 OK， 这大卫也开始求问上帝，加起整个的 外部的环境的部分，就是非利士人继续的跟以色列人在征战他有包括非利士人那边还有不同的巨人就是跟哥利亚类似的这些巨人，加起大卫的勇士有得胜，所以说在这样的似乎国度重新建立，但是在国度重建的过程中其实是面临的各种各样的困难跟难处，但是上帝继续的恩典和怜悯带领着他，虽然他们看到是这样的难处，但是他们还是继续的在上帝的旨意中重新建立这个国度，上帝的国度。我们后面就到了第二十二章跟第二十三章就是大卫的回忆录一样他当然在这里用一个诗篇第十三就是诗篇的第十八篇呢，跟十八篇类似的，特别是二十二章这个部分，他在做一个总结的部分，上帝对他的拯救，上帝的公义，还有靠着上帝得胜 这个其实也是大卫的一个人生的一个总结，是在神的手中带领着他这样的一个过程。大卫自己也做了一个末了的一个所总结的一个话，就是给他的讲了他末了的话的。当然这个也是基本上也是在敬畏上帝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另外就是描述大卫的勇士，在二十三章的部分就开始描述大卫的勇士的部分，这些三个再加三十个，当然那三十个是三十七个不同的记载，有一些 不一样。但是这里也给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大卫的勇士，一个是国度的里面有许多的同工在一起奋战，另外一个我们也看到，从侧面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大卫啊，他自己的人的品格，或者他自己敬畏上帝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包括他过去有机会杀掉那个扫罗，他三番两次没有杀掉，不杀不加罪，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人的一个行为品格，影响着他周围的这些同工。他的同工其实我们知道，那他当初的那几百人其实都是欠债的，有苦读的，就是说 一般乌合之众加起，其实心里有很多怨恨的人。但是经过跟大卫这个神所拣选的这样的一个国王在一起的时候，加起这些人，当然这些勇士里面有多少人 exactly 多少人我们可能不知道，但是基本上可以看到神的仆人他自己的品格会影响到他周遭的人，这些同工的一些部分。所以说这个也是给我们做神的领袖的一个提醒、yeah。好，到二十四章也是刚刚上个星期洪波已经讲了，当然主要是讲人口的调查，他再一次这个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不知道哈，反正大卫在这里再一次犯罪，加起因为这个罪，上帝降灾。当然他降灾的时候，上帝有给他选择题，但是在最后的部分，就是这个也是我们的考试题之一哈，禾场上的祭坛。最后上帝的拯救还是临到给他应许永远的果。好，我大概这个二十四章快速的过了一遍， OK， 大家可以打开视频，下期可以开始讨论一些。我有列了几个问题，但是不一定是说全部要讨论这个部分，因为我们现在时间不是很多，我们也可能可以留到下一次，因为下个课我们没有特别的安排，我们可能可以祷告的部分，现在大家只要有分享也可以现在分享一下好吗？好，大家可以打开视频跟打开声音了，学完了有什么感受？有没有想分享一两点的？或者考试的部分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考试题是下个星期天11:59晚上之前交都可以。好，下周星期天11:59之前交都可以。
我是没有考试。
你这个就是考试题吗？一点、
啊、不是考试题你们没收到吗？
没，我没说了，我没看，没 check。哎，
哦哦，那个考试题是几个？我看一下，
是在 email 里面吗？
啊，这个已经发了比较久的时间了，可能可以，洪波可以重新发一次哈。这个是我们的考试题，
微信上都有。
对，我们可能要用 email 重新发一次。
好的，嗯，
好吧，这个是今天。哎，假如有时间可以讨论一下，但是我们现在可能也就剩下三分钟，大家所以有想分享可以分享一下。
Jason， 我有朵朵听这课。
朵朵没在我这边。
我需要他听课了。
啊？
我需要他听课了。
嗯？
他没在我这边。叔叔先把我们先把课上完，好。
没什么
、啊、我分享两句那个大卫吧，因为我们学这个撒母耳记上下都已经把大卫的故事基本上都学了很多，读了很多了。那我就想分享一点，就是说我觉得能听到吗？
可以
啊。可能大卫就是说一直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但是我们看到他的一生，其实他在早期的时候，他就是一直被扫罗追杀的时候，其实他是做了很多很多好事情，就是他的诗篇呐、啊，有很多东西都是他在被扫罗追杀的时候，以及在他后面，被他孩子追杀，被他儿子追杀的时候，写了很多那种诗篇，很美，还有很激励人，到现在我们也都很受感动。那我就想分享一点，其实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世界上，我们很多时候都觉得，比如说如果我们工作或者我们的生活吧，我们总觉得就是说有很多困难，或者说我们周遭的人就像扫罗一样，就是说我们做得好，扫罗王也不高兴，因为他嫉妒，那我们做得不好，那他也不高兴，因为我们做得不好，所以我们就觉得就很像大卫他前期这种时候，然后在后期呢也是他的儿子追杀他，就是他最爱的人，或者说他很喜欢他的孩子，大卫是个很喜欢孩子的人，就他孩子是最爱的人，但是却跟他反目，跟他成为敌人，所以是他最非常伤心这种时候。那我想神借用大卫就是在提醒我们在世上是有苦难的，耶稣也说你们在世上是有苦难的，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从来不是说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世上就没有苦难了，恰恰相反，可能我们在世上的苦难一点都不比世界上的人少，甚至有些时候还觉得更多似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相信神的话，就是说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得平安。这也是为什么我想大卫能够在他前面这段时间和他后面这段时间写出那么多美好的诗篇来激励我们后人，反倒是在他中间他非常平稳做皇帝一切顺利的时候他犯罪了。所以有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要是有一句话，就是我们要感谢我们的敌人，因为他使我们成长。那有的时候我们在属灵的话说，就是说我们应该感谢神给我们的这些磨难，或者说我们感谢让我们经历的这些苦难，是很难感谢，但是神也说我们要常常感恩。所以是神的磨难也好，是世界上的苦难也好，因着这些让我们成圣人，让我们成长，而不让我们在康不中，在舒服的环境中跌倒。好，我就分享到这，谢谢。
谢谢海关姊妹。Yeah， 上帝的应许不会改变，他跟他的百姓所立的约是不会改变的。Yeah， 不管怎样的环境，确实叫我们不要灰心，不要丧胆。好，看。我们可以把这些题目留到下个礼拜再来讨论，好吧？我们现在请桃园弟兄做个结束祷告，现在正好12:17，已经过了两分钟。OK。
好的，我们一起来祷告，让我们再一起用整个撒母耳用这些人的不完美的例子，也是让我们看到神，你是在背后掌权，你是在背后做事的神，也是让求神给我们也有这样来能够跟随你的这样的心，能够完全的仰望，完全的交托的心，也让我们在这个假期的时候，在这段时间也是能够像大卫一样跟神有这样亲密的关系，我们也能够在你的话语中能够有长进。我们感谢神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Amen。
嗯。